北京病例不止一人，文件显示中国蔬菜不安全，奥运选手慎食。敏感期北韩疫情以来首开边界，中朝铁路恢复。重要信号，习近平要对他将革命进行到底。新版 Safari 存在安全漏洞，可能泄漏用户个人信息。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8号礼拜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有北京市民披露，北京阳性病例不止一宗，当局为了不影响奥运会氛围，没有通报更多的病例。此外，中共文件显示中国蔬菜不安全，奥运选手应该慎食。北京居民唐女士17号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近期不时传出有人核酸检测呈阳性，因为面临冬奥会不敢报太多。张先生亦都表示，今次感染者肯定不是官方公布的数字，该确诊病例行动轨迹非常复杂。17号，北京市疾控中心表示，北京这一名确诊患者曾经收发国际邮件，该邮件从加拿大寄出，途经美国、香港送达患者手中，经采集确认为 Omicron 病毒，所以不排除经境外物品而感染病毒的可能。对此，了解国际邮件入境程序的北京居民郭先生表示，邮政部门对来自海外的邮件都经过几次消毒，这种可能性不大。至于为什么要这样讲，肯定是有它的原因和目的。自媒体人大宇调侃说，北京卸责卸到海外信件，顽强病毒可以在纸上存活超过100小时，应该是来自外星的病毒。另外，北京海淀区市民刘先生告诉大纪元，现在北京的管控措施非常严厉，简直到了草木皆兵，所有进京人员都要有核酸证明，尤其是从天津出来的，想要入北京是绝对不可能了。而参加北京冬奥的外国选手，连日来不断得到各种安全警告，包括不要带常用手机，以防个人资讯被泄；不吃中国的肉类，以防瘦肉精等造成兴奋剂检测阳性。而大纪元日前获得的内部文件显示，他们还要小心中共当局都视为高风险的蔬菜。西安市农业农村局在去年12月28号印发的通知，要求下属的各区县农业农村局从严管控冬奥会供应基地，对畜禽产品还要监测恩诺沙星、瘦肉精和其他禁用药物残留量超标，还要解决农产品禁用限用药物违规使用和药物残留超标问题，对高风险蔬菜品种要具体落实监管责任。记者从北京市上个月起发布的食品监督公示当中发现，抽检的各类食品、蔬菜、水果等农产品比肉类的不合格率更高。17号，北韩再发射两枚飞弹，这个是两个礼拜以来第四度飞弹试射。同日，中共外交部宣布重启丹东至新义州铁路口岸货运，这个是疫情爆发之后两年来北韩首次正式开放同中国的陆上边界。韩联社、共同社都报道，北韩有货运列车通过鸭绿江大桥抵达丹东。消息人士表示，列车将会在17号载住大量紧急物资返回北韩。时评人蓝述表示，中共对北韩这一种赤裸裸的挑衅行为不但不进行谴责，同时他还一方面要求各方保持冷静。另外，他选择在这个时机开放中朝之间的边境贸易，同时又开通了同北韩之间的铁路运输线。他做的这些事情就是向整个西方世界叫板，向世界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北韩金家王朝的政权背后撑腰的就是中共。在这种情况下，蓝述认为美日之间外交和国防双方面对话和协调就变得非常重要。白宫16号宣布，拜登和岸田文雄将会在今个礼拜五举行视像会谈，今次会议将会凸显美日同盟的力量，推进双方对自由及开放的印太地区和全球的和平、安全和稳定，包括四方安全对话扩大密切合作。 17号，日本外相林方正指出，中共在东海片面试图改变现况是不被承认的，日本冷静而且坚决地应对，在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的压制力和应对能力的同时，亦都必须从根本加强日本的防卫力。为了实现自由而且开放印太构想，不单只要加强与美国合作，亦都要与澳洲、印度、东盟各国和欧洲等伙伴国加强合作。南述表示，如果说北韩和南韩之间出现紧张局势，东南亚如果在台海和南海出现紧张局势，日本在这两个方面它都能够起到支持的作用，所以日本是一个中枢堡垒，这种情况下它和美国之间加强合作就变得非常非常重要。同时里面还有日本本土的安全问题，因为它亦都直接面对着来自中共的危险，美国和日本之间的高层对话在这个时候是非常实时的。17号，中共喉舌人民网、求是网先后转发了《光明日报》的文章，保持对腐败的压倒性力量常在，其中提到腐败分子从来不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似乎意有所指。这些表述在中共内斗不断加剧的今日尤为令人关注。文章介绍，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近日陆续发布中管干部接受审查调查信息，表示开年打虎，再次释放打虎，拍乌蝇未停，反腐力度未减，保持对腐败的压倒性力量常在的强烈信号。阿波罗评论分析认为，文章说目前还不断有新的腐败现象发生，不断变异呈现新的特征，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旧式腐败和新型腐败交织，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交织，有些织网，有些收土为止，一刻亦都没有停息等等，其实就是一句说话，中共烂透了。文章与大相关地表示，要保持对腐败的压倒性力量常在，并始终保持压倒性优势，才能够全面巩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将自我革命进行到底。虽然表面上讲的是反腐败，其实是形象地讲出了习近平阵营和反习势力江泽民、曾庆红派系之间的激烈较量，其中不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清晰地指向了江泽民、曾庆红这一股势力。其实何止是现在没有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从胡锦涛时期他们就是这样一路垂帘听政过来的。阿波罗评论认为，民众将自我革命进行到底，显示出在中共二十大之前，习近平准备要对江泽民将革命进行到底了。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7号报道，哈萨克阿拉木图警察新闻中心说，自展开反恐行动以来，共拘捕2600多名参与非法活动的人士，当日具影响力的前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女士辞去职务。哈萨克政府宣布1月5号至19号在全国范围实施紧急状态，并开始反恐行动。据哈萨克总检察院消息，骚乱造成4578人受伤，225人丧生。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要求解除阿比谢夫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职务。在哈萨克民众对国家腐败现象不满，引发权斗和暴动之后，纳扎尔巴耶夫女婿库里马耶夫17号辞去主要商业游说团负责人的职务，这个亦都是前第一家庭在高层斗争当中处于劣势的最新迹象。这一波抗议活动当中，大部分的公众怒火似乎是针对纳扎尔巴耶夫，他掌权超过25年，并在2019年落台。现总统托卡耶夫上个礼拜首度公开批评纳扎尔巴耶夫未能够同普通民众共享庞大的国家财富。此外，托卡耶夫办公室证实，纳扎尔巴耶夫的侄仔阿比谢夫已经被解除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职务，这个是纳扎尔巴耶夫家族政治势力衰落的另一潜在迹象。当局在动乱期间就已经宣布阿比谢夫被撤换，不过当时他只是在这里放年假，他遭到开除的消息直到17号才获得证实。 近日，浏览器指纹识别同欺诈检测服务商 Fingerprint.js 在一篇博文当中说，新版 Safari 出现一项严重漏洞，可能让用户的浏览记录和个人资料外泄。文章当中说，在新版的 WebKit 当中， IndexedDB API 出现了错误，它没有遵守网站安全常用的同源政策。同源政策意味着只有生成数据的网站才能够访问它。例如，如果用户在一个分页当中打开电子邮件账户，然后在另一个分页当中打开恶意网页，同源策略会阻止恶意网页查看、读取你的电子邮件。Fingerprints.js 说， IndexedDB 是一个用于客户端储存的浏览器 API， 旨在保存大量的数据，而这项错误允许任何使用 IndexedDB 的网站登入其他使用 IndexedDB 网站的用户端资料库。举例来讲，透过该漏洞，当使用者从 Google 页面转移到其他网页浏览的时候，网页就可以存取 Google 的 ID 资讯，进而搜集更多资料，确认用户的身份。透过这个安全漏洞，即使开启 Safari 15的私密浏览模式，亦都无法完全阻止资料外泄，只能够防止两个分页互相读取。如果在同一个分页上接连浏览两个网站，资料亦都可能外泄。这项漏洞已经影响到 macOS 上面的 Safari 15以及 iOS、iPadOS 15上面的所有浏览器，因为根据 Apple 的 App Store 指南要求，在 iPhone 或者 iPad 上的所有浏览器都需要使用 WebKit 引擎，目前需要等待 Apple 软件更新才能够解决该错误。Fingerprint.js 指出，在此之前，用户保护自己的方式之一是预设阻止所有 JavaScript 仅在信任的网站允许，但这样会让浏览网页的时候相当不便。对于 macOS 用户来讲，另一种方式是改用其他浏览器。不过，对于 iPhone 和 iPad 来讲，这个方法并没有什么用，只能够使用 Safari 14以前的版本。16号，一场包含暴雪、雷雪、强风和龙卷风的猛烈冬季风暴从中西部直卷而来，侵袭美国东部地区，目前已经造成两人罹难，20多万户断电。今日美国报道，在南卡罗来纳州、北卡罗来纳州、乔治亚州和佛罗里达州近25万户家庭和企业处于黑暗之中。根据航班跟踪网站信息，当日下午6点，超过6000个往返美国的航班被取消或者延误。美国东南部城市处于戒备状态，纳什维尔降雪3英寸，田纳西州和其他地方降雪可能高达1英尺。一宗涉及拖车的事故导致汉弗莱斯县附近的 I-40 公路东行线关闭，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的街道被大雪覆盖。国家气象局表示，该州部分地区积雪2到7英寸。气象部门警告说，停电和树木损坏可能是由于冰造成的，旅行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北卡罗来纳州韦恩斯维尔附近出现了雷雪。AccuWeather 网站报道，在大雪期间检测到雷击，雷雪是不寻常的，可能发生在强暴风雪期间，该州一些地区被1英尺厚的雪覆盖。在北卡罗来纳州罗利以东的 I-95 公路路段，一辆汽车冲出马路撞上树木，造成两人遇难。调查人员认为，因为冰雪原因导致这一辆车开得太快。目前这一股风暴正在向东北方向移动，在人口稠密的东海岸周围降下雪、雨夹雪和雨水。华盛顿特区预计将会看到高达3英寸的降雪。今个月美东大都会地区部分地区在一个礼拜之内的降雪量已经超过了过去两年的降雪量。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